跟大家刚才互相问安的时候才可以说新年快乐，也可以说 Happy Valentine's Day 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有新的祝福啊，新的带领啊，也有神新的就是给我们的意向、呼召和使命。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我是继续想跟大家说 Happy Valentine's Day， 但是呢，这个中文翻译的好像很奇怪，翻译成情人节哈。但如果你知道它的历史呢，你可能不会把它翻译成情人节。如果让我来翻译的话，我可能把 Valentine's Day 翻译成爱基平若节，但是没有太多人会喜欢这个翻译的哈。可是如果你知道 Valentine， 这个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所以有很多人叫 Valentine 这个人哈。所以现在的所谓的情人节，说实话不知道是根据哪一个 Valentine 来命名的有很多的传说，也有很多的历史的记载。我看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可信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 Valentine 是大家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在监狱里面哈，就是有受逼迫的一些基督徒，那 Valentine 这个人呢就去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然后还有受逼迫的是另外一种人，就是当地的当时的皇帝呢，要那些年轻人都出去打仗，就不允许他们结婚。所以如果要结婚呢，你就相当于违反了政府的命令。可是汪浪坦这个人呢，觉得皇帝这个做法不太好，所以他是当时的一个神职人员，所以他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对神的信心和祝福。所以他就秘密的给这些人结婚，就给他们主持婚礼，给他们新婚的祝福。总而言之呢，汪伦泰这个人呢就帮助了很多受逼迫的人，结果他自己也受逼迫，所以到最后他自己也殉道了。这就是很多故事当中的很多历史记载当中的其中一个记载，Valentine's Day 可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听了这个之后，你也许会明白我为什么叫他爱基平若节我们在过去好几年的拆船年会当中，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其中有一年的主题就是爱基平若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天呢，就是大家是彼此之间享受爱，也是享受神给我们的爱，也是学习彼此相爱的一天所以我们把这个精神 Valentine 的精神把它活出来，就是对神最大的一个赞美，一个尊崇。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有一个Happy Valentine's Day， 可以更多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更多的学习彼此的相爱。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看我们一直所在看的罗马书。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就是这个罗马书的作者，他自己回顾他历史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看到神给他看到的异象，怎么样听到神的呼召，又是怎么样领受了立志而行的。他在这个信件的结束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但是他当时所看到的也是今天神要挑战我们所看到所听到让我们一起来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会儿会看到神让我们所捕捉住的意象、呼召和使命。但在这个之前呢，我很想就是花一点时间为我们会众来祷告，因为我们会众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中有受苦的，我们要一起来祈求神祷告；当中有喜乐的，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喜乐。有很多的事情虽然在痛苦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因此也可以来把我们的感谢献给神。所以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你在痛苦当中给我们安慰。我们教会的家庭当中，就是最近我们所得知的，有很多人有好几个家庭就是在痛苦当中，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有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家庭成员，为这些孤独，他们所感受的这种孤独，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求神来安慰，特别求神安慰陆教授他们一家，还有大平弟兄一家，还有坚妮姐妹，还有我们的清洁工作的姐妹朱妮姐妹，还有明怀弟兄一家。 啊，这些家庭都是啊，最近就是有很多的困难啊，有需要神特别的安慰啊。我们此时此刻就在这个万国祷告的殿当中啊，来向你祈求啊。我们相信你就把你的安慰赐给他们。我们人的言语实在是苍白无力啊，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表达我们的那种情感，但是神你自己却给他们灵性，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心灵，给他们安慰的灵，让他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找到那个避难所，在主你自己的安慰当中能够坚定，能够在你的翅膀荫下得到你最大的护庇。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其他一些的家庭和弟兄姐妹和朋友他们也许也处在苦难当中也许在惧怕当中，也许在犹豫当中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求你亲自的带领祝福安慰他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真是看到了你的异象，看到了你的喜乐，看到了你的救赎，看到了你给我们的大的祝福，我们献上无尽的感恩。我们也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感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愿意照着你的真理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是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有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唐崇荣牧师他在一系列的讲道之后，就是整理出来一本书，叫做《异象、呼召和使命》就是在他的管家神学的系列书当中的其中一个系列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这本书或者听这个书的原来的内容这个在那个福音的电台，在网上你如果输入这些的关键词，很快你就可以找得到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的第15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八节到十三节是延续上一次的一小段接下来我们会读十四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们先从这里读起读的时候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保罗引用旧约经文里面它的一些特点好，我们先读这边，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吧？姐妹先。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应神所给我的恩典。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好，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里有很明显有两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在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对不对？你看他引用了以赛亚书， 引用了生命记，引用了诗篇。他这样做是有特别目的的，因为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其实就是保罗手上拿的圣经就是旧约哈，当然他也有福音书的一些记载。那旧约一共有39本书，你把它分成几个大类，基本上你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历史的记载，一类是智慧书，一类是先知书。所以历史的记载一共有17本，就包括记载下来的历史的记述，还有律法的颁布。那智慧书里面一共有5本，就包括约伯、诗篇、这个箴言、传道书和雅各。然后先知书一共有17本。你看它是非常有策略的，从这三个大类当中挑了典型的经文出来。他从生命记里面讲，他说外邦人你们应该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从先知书里面讲，他说将来有耶稣的根要发出来，有耶稣的根要发出来，使这个外邦人跟他们一起来称赞主，要使这些信耶稣的人成为外邦人的光。然后他又从诗篇里面讲出来，他说这些外邦人要信主，要荣耀神，因为他的怜悯来荣耀神，而且呢使神的名要在万邦、在外邦、在万民当中得到称赞。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第二个特点呢，我们从这个表当中可以看得到，他回顾他第一章的内容，这个你要很小心才可以看到他的第二个特点啊。你看从这个15章他快要结束的时候，从这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很大的程度上在呼应他这封书信第一章开始的内容。所以呢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哦，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就是说罗马人呢、罗马人呢，我都在其他地方我都听到了你们的好话，所以呢我也夸奖你们一下，怎么样呢？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这里他再一次提到，他说我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智慧，也是彼此劝诫的。所以这个是遥相呼应的。从第15到第21节他就讲到自己的一个意向、呼召和使命，讲到他过去是怎么样侍奉的，神是怎么样呼召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其实呢他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开始就讲了，我是特派为神的福音来做使徒的，我是有这个使徒的身份的，我来这里是要把我的恩典跟你们分享，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坚固的。接下来他也分享到说，哎，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去，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去成，是有一些障碍。然后他也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去呢？是因为我们都欠了神的债，我们也欠了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人的债，我们今天领受了神这么大的爱，我都还没有传出去，我欠他一点什么。那这一点他又重申了，然后关于他的分享和祷告他又都重申了。所以今天呢他重申了这些，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他是怎么样，他的心中是怎么样要造就罗马那个教会，要造就罗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以及罗马城里面还有众多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处在这个内容当中，是在这一段在这一段我们就看一看神给保罗的意象是什么。意象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说意象是什么，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意象这个词保罗看到意象，彼得看到意象，摩西看到意象，有很多意象这个词，但是圣经没有给一个定义说意象是这个。但如果你去公司的话，公司常常有一个说我们公司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学校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单位的意向是什么，或者我个人的意向是什么。那究竟意向你可以讲成是内容，但是意向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给一个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神的工程。为什么这些 OK， 神的蓝图，神的工程。那这个定义不是圣经里面的你没有必要去完全同意这个定义，但是呢基本上神的意象是让你看见神要做什么事情， 神要你做什么事情？保罗看到异象。当保罗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骑在马上，但是这个有光照他，有声音跟他讲话，那个时候他看到异象，看到光照了他，然后他摔下来，然后有声音跟他讲话，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是他所看到的异象。在那个异象当中，接下来有一些故事发展，神跟他讲了一些话，神让他看到一些的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就得到了接下来的一些指引，他就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保罗后来也看到异象，在他去一个地方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说，哦，保罗，不要去你原来去的那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去。去哪里？去欧洲，去马其顿，就是当时他在亚洲传福音的时候，神说，我在这个异象当中我让你看到，我的工作对你来讲是要你去欧洲，从马其顿那里过去。所以你看看，保罗后来他还也看到异象，他有一次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心里着急。那你看保罗看到的同样是这个人，同样是领受神的异象，又很不同哈。这个异象呢，有时候是神直接跟他讲话，有时候是神让他看到一些很自然的东西，让他通过他的逻辑，让他通过对圣经的了解，让他通过对教会的一个认知来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他看到满城的偶像，其他人也看见，对吗？大家都看见，但是其他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异象？没有说，哇，这么多偶像，我要把这些偶像都破除，让他们转向真的神。那这是保罗捕捉到的异象，其他人同样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没有保罗这样的异象。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没有像保罗跟神之间那么深的关系。所以异象从唐崇荣牧师的这个定义来讲，就是神要完成的工作，神的工程，神在你我身上的工程，神在万民万族当中的要定义要做成的工程，你看到了，那就是神让你看到的异象。我是非常赞同这个定义的，我希望你也可以来知道，异象不是很玄乎奇玄的那种东西，异象是神让你看到他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昨天我们大家都看到一些的事情，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很这个大家欢庆一堂，很多的节目哈，我相信这个昨天有多少人来了？有多少人来？举个手好吗？谢谢，感谢神。但是昨天的人比现在刚才举手的人要多很多，对不对？好，那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异象吗？你和我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和我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哦，我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神就感动我。今天很多人没有来，昨天来的很多人是我们欠债的对象，但是今天他们没有来，我怎么去还那个债？我要更多去邀请他吗？我要更多去向他传福音呢？我要更多把神的话的精妙解释给他听？这就是我所捕捉的异象。但是我相信其他的人，神也给你的异象。有的人看到，嘿，你看看昨天我们有年轻人，有老年人，有中年人，你看年龄层上面这么的丰富多彩，我们有不同的乐器，我们有不同的节目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弹器聚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景象啊！你可能就看到这个意象，就像使徒约翰所看到一样，约翰他说，我看到这有人穿的白衣在那里坐在宝座上面，然后其他的百姓都拿着棕榈枝来向他歌颂，有万国万民万族万方来的人在那里敬拜神，那是约翰所看到的异象。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可能有人有看到这个类似的异象。你看到昨天这个场景，你想到什么？嘿，不同的团契可以一起合作，不同的年龄可以一起合作，不同的乐器可以一起合作，是一个合一的景象。如果大家都是各民各族，大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那样的合一，那样的敬拜神，那是多么美好的现象。那就是神的工程，神日后他就要实现这个工程，那这就是异象。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受到神的感动，神告诉你他的蓝图在哪里，他的工程在哪里，这就是神让你看到的异象。今天你的异象在哪里？ 你昨天同样看到一个场景，你可能不像我看到这个很多人欠债，你可能也不像一些弟兄姐妹看到说我们要合一的敬拜神，你可能就看到说哦，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化，中国的文化这么吸引人，可以把这个文化当成一个桥梁来把神的福音传给别人，这也是一个意象，说不定有的人就看到这个意象。有的人可能看到说哦，音乐是这么能够表达感情的一个器具，那我们把音乐这个东西能够作为一个载体，作为一个桥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这也是你的意向。也许你就是因为这个音乐想要去培训一些人，甚至开一个音乐的学院，那这个意向就驱使你在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说同样的场景，昨天你看到我也看到，我们大家都看到，但是不同的人可能有四五种五六种，可能一百种不同的神在你心中要放下的他让你做的工作，这就是意象。意象不是很玄乎的东西，意象是建立在神的工程基础上面，建立在神的圣经他的话语以及他所给我们的常识的基础上面。那不同的人你看到了意象之后跟你这个现状还有很大的差别，你说你欠别人的债，你想去还这个债，你怎么去还？到最后实在是把它还成了，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了。从你有这个意向到你把神的这个工程在你身上实现出来，中间有很大的一个沟，这个沟当中你也许要经过很多的困难。就好像我们造这个房子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造成现在这个房子跟最开始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困难的。这个呢在这个我想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人是非常熟悉这些东西哈，这里有很多卷的一些蓝图，这是我们的建筑师Ruff， 他说那个 Ruff 弟兄他给我们画了很多的图，他有一个意向，他的意向就是帮助各地不同的教会来建立教堂，包括我们这个。所以他就画了很多的图，你看这些图，这里一卷一卷啊，你把它展开都是一张张的图哈，你可以知道这里有多少图。而且我这拍的照片只是很多卷当中我拿了三四卷出来拍一张照片而已，还有很多卷很多卷啊摆在一边。你看看他的意向就是要尽心尽力把这个礼拜堂把它建起来，但在他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会碰到很多的一些困难，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去解决的。比如说哎，华人教会你们的钱够不够啊，或者说华人教会你们这个场地买的够不够啊，你们不是要去买地吗，为什么一直没有买到啊，你们现在仅有的这块地够不够我设计图纸出来啊。所以他就一改又改，这个图纸就画了又画，画了又画，这当中有很多的磨难。今天也一样，如果你说像保罗一样你捕捉这个意象了，万民都要来敬拜神，神的名字要在外邦人当中要传扬出来，等你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拒绝你，人家要欺负你，人家辱骂你，人家说你好傻呀，你很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有人要逼迫你，就像冯兰坦所面临的当时的场景一样，当中会有困难的。从这个意象捕捉住到这个意象实现出来，当中有很多困难的，但是如果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他就会完成，如果是神给我们这个工程他就会完成。Ruff 弟兄他就跟着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神的无尽的恩典之下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建筑物，所以在他当时所处的这个状况当中他的意象就完成了。你看这个堂建起来了，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你不好意思回答的话，那鸭子都很喜欢，他们都过来看了。怎么说呢？这个意象从捕捉到这个能够实现，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意象是神给你看见的，是神感动你的，你就不怕这些困难。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意象，你在你的工作场合，你在你家庭当中，你在你邻居当中要做美好的见证，你就努力去做，你就不怕困难的也去做，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意向。那么使命是什么呢？ 呼召是什么呢？如果说异象是神的工程，那么呼召就是很个别的。呼召就是说，神让你和我有份于他的工程，神让你和我有份于他的工程。就好像 Ralph 弟兄在建这个礼拜堂一样，好了，这是他的一个意向，这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意向。他不光是帮华人教会建堂，也帮其他的教会去建这个礼拜堂。那你在这个工程当中有什么份？你有没有在这里来帮帮忙，或者有没有来有没有在其他一些事情上面去奉献？比如说奉献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资源、自己的金钱，在这个堂上面有份。那如果神在这个外邦人当中要成立他的一个工程，神要建造你和我，建造外邦人，建造万国万民的人，这是一个大的工程。在这个大的工程当中，每个人所参与的角色可能不一样的。有的人像保罗一样，保罗呢，他就是说，嘿，我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的重点就是在给外邦人传福音。那彼得的重点在哪里？彼得的重点，他在给以色列人再继续去重建他们，继续去解释神的话语给他们听，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使徒。那同样的是神的工程，但是神让你参与他的工程有份的那一部分可能不一样。那今天神要你参与什么？那保罗他是这么参与的。保罗在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在路上就碰到光，也听到声音，这个声音呢就开始说，嘿，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保罗那个时候就听到声音，也看到异象，后来他就明白，他一直以为他所侍奉的神，按照他的热心，按照他的传统来侍奉的神，正是他当时所在逼迫的神。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我一直以为我在热心侍奉神，没想到我却在迫害耶稣所拯救的基督徒。他明白了，他在那一时候明白了。所以有很多人讲说，保罗信主的经历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不知道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的头脑就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有人甚至称这是另外一个神迹。那我们看到神迹的后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从逼迫基督变成侍奉基督，然后他就一直侍奉基督。包括他从前所碰到的那些逼迫都放到他身上来，甚至加倍百倍的到他身上来，他也不用害怕，因为他现在非常的明白，这是神给他的意向，给他的呼召。神呼召他，他听到什么呢？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怎么样有份的呢？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使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他转变之后，他的呼召，他现在领受的呼召是什么？他要去把这些外邦人抓回来献给耶稣。你现在想一想，你看他所用的这个语言是不是很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到三节这个语言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又要把你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所悦纳的。你想一想，这个语言就是他在十二章最开始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全人全心来归向耶稣，把自己献给耶稣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的讲法，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被献在坛上，完全被神来使用，你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出来， 让神来使用，这个祭物献上去了，神说要烧掉就烧掉了，神说要使用就使用了，神说要磨练就磨练了，神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来使用你。而他是什么样呢？如果我们这些外邦人是祭物的话，他是什么样？他是献祭的那个祭司，这就是他的呼召。所以在这个同样的状况当中，你和我和他和这个很多他同时代的人都看到神的有一个工程，神有一个大的工程要实现，但这个工程当中你有份于这个工程究竟是哪一块？同样是我们这个建筑物，有的做地板的那个地板的公司，他可能只做地板，他也不做屋顶，他也不做墙壁，他也不做木头，他就是做这个地板，不管是木的地板还是这个塑料的地板还是大理石的地板，也许他那个公司的意向就是我要把我的地板的工作做好。那对于 Ralph 弟兄来讲，他就是我要把这个堂把它完全建好，我跟其他人可以去合作。那么我们同样看到神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份？那要明白我们跟神的工程如何有份，怎么样去参与。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神给你的尝试，神给你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动，神给你的圣经上面已经启示的东西跟圣经没有相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样知道自己跟神的工程有份呢？在什么地方有份呢？就是要有教会的印证。神很少很少跟单独某一个人讲话，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邦都要来赞美他，都要来荣耀他。他很少的状况把某一件事情只跟一个人讲的，绝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有其他的印证，甚至在保罗的受呼召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印证。他的印证在哪里呢？他说你起来吧，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有谁告诉你呢？就是神呼召了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会告诉他，告诉他做什么事情，告诉说主对亚拿尼亚讲，你要跟他讲是主对保罗说的，你只管去，这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当中面前宣扬我的名。哇，这一个很强的印证。所以再一次回到我最开始的那个立论了哈，我说这神所给的意象，神所给的呼召不是很玄乎的东西，是神要做的工程，是神要建立在他圣经的基础上要做的工程，也是建立在你的常理上面，建立在其他人对你的印证上面的一个工程。所以当你说我很爱耶稣，我领受到这样的呼召，我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的行为却彰显不出圣灵的果子来的时候，别人要怀疑你那个护照。我记得黄牧师有一次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是真实的状况呢，还是有人为了就是那个写故事的人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把它编出来黄牧师也是从旁边看，从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那个很有可能是一个真的故事。他说有一次这个有一个人开车被警察给拦下来了，他就觉得很奇怪，警察今天为什么会拦我？第一我没有超速，第二我没有闯红灯，我也没跟人家撞车，警察为什么会把我拦下来？然后他就问警察，你为什么要拦我下来？警察告诉他，我观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把你拦下来。为什么奇怪呢？因为我看到你所表达的跟你所做的事情不相符，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你要说一件事情，但是其他人给你的印证呢却是不对的，其他人给你的印证呢却是跟你所表达的要互相违背的。那我继续讲刚才那个故事，他的那个汽车后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爱耶稣，写的诸如此类的这些牌子。但是警察就看到他一会儿扔一个烟屁股出来， 一会儿讲粗话，一会儿就是旁边有人过来，然后他就跟人家挤，他就跟人家也不让，然后呢就开始骂别人。当然没有违反任何的交通规则哈，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也没有超车，也没有超速，也没有红灯，为什么警察会拦我下来？警察说，我看到你那个牌子，我又看到你的行为，我觉得你不是车主，我觉得你是偷车偷过来的，所以我要拦下来检查一下究竟是不是偷车。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你如果说神呼召你，你要爱神，你要侍奉神，你要传扬神的福音，你要为神做见证，为什么你的行为却不是那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神呼召我们，你今天捕捉到那个意象，捕捉到那个呼召，你跟人家讲的那个事情是以温柔的言语讲出来的吗？是以爱人爱神的那样的态度讲出来的吗？是以勤奋的工作的态度在工作吗？如果是的话，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会看到的，会有这个印证，哦对了，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是有这方面的呼召，神是呼召你的，神要你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有圣灵的果子印证，你也有圣灵赐给你的能力和恩典，你可以去完成这个工作，你可以去响应神的这个意向，可以响应神的这个呼召，你可以去做。所以神的意向，神的呼召，大家不要认为是很玄乎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就是你每一天看到的正常的。但是神透过圣经的真理跟你讲话，神透过旁边的弟兄姐妹给你印证，神透过各样的这样的处境来帮助你，来恩待你，来祝福你，所以你才有勇气继续去在那个意象，在那个呼召当中站稳脚跟。那什么是使命呢？就是把这个呼召接受下来。神呼召你，那是神的主权，你听不听呢？当你听的时候，当你听了又愿意行的时候，那个就是化成你一个责任感，你的责任感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哇，这个呼召是对我而言的，这个呼召是神恩待我，让我在他的工程当中有份的，我愿意。就像保罗说，我立了志向来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和君王面前称颂神这样的一个工作，他立志要做这个事情，这就成了他的使命。历史历代还有很多其他的使徒和先知，还有很多其他很普通的门徒，他们立志要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成了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少有说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使命的，因为教会的使命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教会不需要再弄一个使命出来。教会的使命，一个大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到第20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使命就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捕捉住的。神有一个工程，他要使万民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这个工程当中，你和我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需要参与。参与怎么参与？要建造这基督徒的工程，要建造他们，使这些人成为门徒，我们自己先成为门徒，也使其他人成为门徒，这就是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份。当你立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成了历世历代教会所当然的使命了。当然这个使命呢，在后来有很多的公司就掀起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呢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向，一个远景呢，有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我们都写了。所以呢，教会也开始学习这一套这一套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好和坏哈，我觉得这个没有好和坏的分别哈，这只是一个你怎么样看待你周围的文化的一个事情。你有可能会用圣经的真理来光照这个文化，也有可能使用这个文化作为一个桥梁，你可以把这个世界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评价这个趋势这个文化的好和坏，我只是说这个现象是这样。过去的教会很少有说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使命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他会说我公司的使命是什么，我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从这里的 OK， 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哈，这里包括 CIU 的一个使命，包括我有几个同学的一个使命。从这里呢，保罗看到一个意象，我就做了一个总结。从这段当中跟很多的不同人，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他的意象、他的呼召、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保罗和彼得和约翰他们都看到一个共同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神要使万民万族来敬拜他，都看到这个工程。但是保罗和彼得他们的重点、他们的侍奉的重点不一样的。当然保罗也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每到一处，如果你注意读圣经的话，他每到一处他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讲道的，然后被他们赶走了，他才去外邦人那边去讲道。所以神就后来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以色列人的缺乏都能带来外邦人的祝福，更何况以色列人的丰富呢？言下之意，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把这个机会就摆在外邦人的面前，让外邦人可以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外邦人得了祝福。但是神却说，其实以色列人，如果你有更多的顺服，如果你有丰富的话，那么外邦人更加容易信主。那这个跟我们平时的逻辑很不太一样的哈，但是圣经的话就这么写的。如果以色列人的缺乏都导致外邦人的祝福，更何况他的丰富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世界常常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误导的作用哈。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很好，就觉得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忘记了有时候我们用的不是神的方法。神给了一点点祝福，你看到那个结果好像是神的祝福，但是当你没有用到神的方法产生一点点祝福的时候，神却告诉你，如果你的丰富、如果你的顺服、如果你在神面前的那种虔诚的话，你会有更大的祝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里面屡屡发生了。我想作为父母的你都知道，你有时候为你孩子安排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你可能早就安排好了，你这个事情做完了，我们一起出去打球，一起出去公园玩，一起出去跟其他家家长商量好了，到别人家去过夜，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运动，或者是有什么糖可以吃，或者什么，你早就安排好了，或者你买了什么东西早就要给他了。你的计划是，如果他前面把作业做完了，这边的家务做好了，这些事情都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做好了，很顺利就做好了，后面的事情顺理成章就开始做了。但是这个孩子就不听话嘛，你给他的作业他不好好做，你给他的训练他不好好训练，你给他的文艺或者什么样的班他就不好好参加，他就一直跟你磨呀磨，那时间都磨掉了嘛，对吧？等到后来有那些祝福的时候，本来有那么多的祝福，到了后来他就拿到一点点，对不对？他还以为自己已经蒙了神的祝福，但实际上如果他早一点就顺服，他得到更多的祝福，他从来都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实际上有点像所谓的快餐的文化，看到一点点效果就觉得哎，够了，我拿的这个已经挺满足了，但是神要给你更多的丰盛。这个丰盛在哪里呢？在你对神的顺服当中，你是否捕捉到这个意象，是否领受这个呼召，是否要化成自己的一个使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更大的祝福等待着你。保罗这么做了，彼得这么做了， Anita Chick 是我们的一个宣教士，他很快就会到我们当中来，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罗马书的15章20节，他说世界上未及之地，福音传播最贫瘠的地方就是回教徒，所以我要去那些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我就要去回教徒当中。所以他的意向非常的明确。我们还在一起读书，还在一起上课的时候，还在毕业之前还好久，他就已经决定了。 毕业之后我要去哪里，所以他就到回家的当中。那另外一个同学 Stone， 他也是，他所看到的经文就是那一节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是主所拣选的活石，我要把你们打造建成灵宫，是属灵的宫殿，是建造教会的。那他就捕捉着这句话，他的一生的意向就是要建立教会，而且是要以他的这种很特殊的身份去建立教会，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这个建立教会的筹备，一些研究，一些调查，然后就做起来。然后甚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还我教会》啊，这本书有时候去他在香港在一些其他地方也做了一些这个书的推广和研讨会啊，最近听说会到美国来做，我也很期待，如果他是在这里的话，我也希望可以见他一面，再见他一面，这都是我的同学啊。CIU 自己也有一个意向，他的意向是说神使万民万族都要使这些人跟神和好，要荣耀神，所以他们有一个意向，简单来讲就是认识神，并且让世人认识神，这就是他们所捕捉的意向。他们的使命，他们所领受的呼召，他们所决定参与的工程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教育 CIU 的学生，使这些学生可以去影响万民万族。用什么去影响？用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去影响，这就是 CIU 的意向、使命和呼召。那我个人是什么呢？我个人所看到的一个意向，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道理，太多的道理啊！孔子有孔子的道理，老子有老子的道理啊，甚至这个有人有食文化的道理，有人有这个享乐主义的道理，有人说这个君子谋道不谋食啊，有各种各样的道理。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道理，但是我所看到的是圣经里面只有一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经过我就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这个道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它是活出来的道，这个道就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写出来的道。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意象，这个道，这个圣经的真理在哪里被尊重，在哪里被解释，在哪里被传扬，在哪里被遵行，那个地方就有自由，就有祝福。这是我所看到的意象。那么神呼召在这个工程当中我有什么份？你就要去解释这个道，就要把这个道解释明白，这就是我所领受到的呼召。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大家不是呼求主名就可以得救吗？但是十章十四节说什么？若不信他怎么呼求他？若不听到怎么可以信到？若没有差遣的怎么可以去传道？若没有人传道，其他人怎么可以听得到？所以这就是神对我的呼召。既然这个道要解释出来，既然这个道要传出来，解释清楚了，别人听懂了，才可以明白，才可以相信，才可以呼求，才可以得救。那么我在这个工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份额？我要去解释这个道。另外保罗自己的经历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保罗在雅典城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非常的着急，他就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专门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呢他还有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执帐篷，执帐篷，卖帐篷，这个跟帐篷有关的这些工作他在做。可是到了下一章，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后来有两个弟兄来了，就是希拉和提摩太。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来了， 然后保罗的生活和他的习惯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迫切这个词，这个中文没有完全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迫切，不过也翻译的挺好了，就是说非常的迫切，为了这个道的非常的迫切，就愿意委身在这个道上面。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和英文的某一些版本，它会出现一个词，就是专心的、专门的 exclusive， 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委身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要专门在做这件事情，他把他支帐篷的那个事业先暂时放到一边。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18章开始，保罗专门做了这个传道人。那我再说哈，神的呼召和神的意象不是很玄乎的东西。他现在做的传道人有没有其他人的印证？其他人有没有说保罗，嘿，你都没有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你都这么懒散，或者你这个品德不好，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配得神的这个呼召？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去这样。相反，都是一些好的印证，都是接下来看保罗那种勇气，那种在困难当中那种继续勇往直前，而是都是这些正面的见证。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他是多么的爱别人，他是多么的忍耐，他是多么的恩慈，都是这些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也邀请你们来做我的见证，做我的那样的印证。如果你们觉得昆明这个人不配神的这个呼召，他在这个地方这里有缺陷，那里是不合格的，这里是不错的，欢迎你来跟我讲，我很希望在神的恩典之下去改正。如果你有这样的印证，就像其他的弟兄姐妹，保罗的其他弟兄姐妹来印证，他说保罗，我们也相信是神呼召了你，我们愿意一起来跟你做这个事情。神的呼召这个意象给你看到，给我们看到，你在这个工程有份，我在这个工程上面也想要有份。这就是保罗说，我期待到你们那里去，把我的恩赐分一些给你们，跟你们彼此的建造。所以保罗在第一章这么说，在第十五章又这么说，寻求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这个印证，这个彼此的鼓励。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今天你和我一起在神的工程当中有份，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中间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彼此代求认罪悔改，彼此包容原谅接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所以神给我的使命，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体现出来，而是还是2002年或者是03年的时候，不太记得，我刚信主时间不是很长，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有一个印证，他说昆明你应该去参加一个领袖的培训，然后在北卡正好有一个机会，唐崇仁牧师还有其他一些人会过来，你应该去参加。我说真的吗？我应该去参加吗？我有这个护照吗？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类似的这样的印证，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他说好，那你去吧。但去之前呢，有个表格需要填，那个表格填的时候呢，需要有一节经文，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状况使你来参加这个领袖的培训的。然后我就写了这句话，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就是说你要心中尊主耶稣为大，若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心里面做了一个准备，我说在各方面我要准备好被神所用。那么接下来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准备，准备回应神的这个呼召。若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人听到？若不能听到，怎么可以信他？若不信他，怎么可以求他？若不求他，怎么可以得救？若没有那么多人得救， 神的工程怎么实现？若没有人能够得救，怎么会有万民万族的人到神的面前去荣耀他？所以，但愿保罗的意向和呼召和使命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神今天也对你有一个呼召，神让你看到他的工程，他的工程很大，他在很多人生命当中都要做建造的工作，他要去赦免这个人，他要去祝福这个人，他要去打造这个人，他要去责备这个人，他要去教训这个人，这都是他的工程。这工程这么多，给每一个人参与的部分可能不一样。你今天在哪里去参与？你今天在你的家庭当中为你的家人做美好的见证吗？你去建造他们吗？你用温柔的言语去鼓励他们吗？你在你工作当中非常勤奋吗？对你的老板，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同事，用你实际的行动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勤奋的，是一个恩慈的，是一个良善的人吗？也许这就是你的护照。在神的工程当中，你有份究竟在哪一个方面，那是神对你个别的带领。希望这个是大家今天要思考，也是我这个礼拜给大家的一个挑战。究竟你看到神让你看到什么意象？在神的工程当中，你在哪方面去参与？你把这个参与感化在自己的责任面前，你把它化成自己的使命。当然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有时候甚至都不是一年所能形成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捕捉住神的意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个意向、呼召和使命交给保罗，交给彼得，交给很多你众时代的这样的圣徒，你让他们来跟随你。今天你也挑战我们，你把你的工程给我们看，你把你的工程参与的机会给我们听，让我们来聆听，让我们来看到就开始顺服，让我们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让我们纵使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坚持去做，因为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谢谢神给我们意向、呼召和使命。如果我们还不明确的，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去明确，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参与，如何去有这样的使命，如何把这样的使命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神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的祝福，继续的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